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那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当人的肉体消亡以后，还有机会听福音吗？或者还有机会信福音吗？这也是牧道朋友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这里边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受难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在到第三天以前，受难以后到他复活以前，是不是曾经降到阴间去过呢？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虽然圣经从来没有关于基督降到阴间这样一个短语，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因为呢，使徒信经在基督教里边流传非常的广，但使徒信经里边就有一句话说，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这样一个说法哈，有降在阴间的这个陈述。那么《使徒行传》在基督教内部又是流传非常广的，《使徒行经》非常简要、非常全面的把基督教的信仰都讲得很清楚、很清晰，所以很多教会甚至在礼拜天崇拜的时候都要朗诵《使徒信经》。相传呢，它是12个使徒每人写了一句话，所以叫12使徒信经。但是实际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信经》并不是由基督教的大公会议写成的，也没有得到大公会议的这个认可。他是在主后200年到750年期间这样逐渐形成的。那这个信经呢，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出现在教父艾任纽这个教父艾任纽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130年到200年这个区间，首先是出现在他的著作当中。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使徒信经的形式，实际是主后第七世纪才形成的。那么在最早版本出的这个使徒信经并没有降到阴间的这个短语，后来呢不同的版本又有出现过，后来又有的版本又没有，有的又有，一直到主后650年才重新又出现了降到阴间这个字眼。那么圣经没有直接提到耶稣基督降到阴间受难以后，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有2-3处经文实际好像支持耶稣受难以后是降到阴间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查考，我们会发现这2段经文似乎并不支持耶稣受难以后降到阴间的这种说法。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在《使徒行传》的2:29到32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使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使徒行传，使徒们讲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这个话是从哪儿引出来呢？是从大卫的诗，就是从诗篇16篇20节的话，就是用这一节经文来表明耶稣的复活。那他们说，既然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就是不留在阴间，那说明是不是他们就实际主耶稣受难以后，他的灵魂就曾经下过阴间呢？我们再仔细来看这里边讲的这个阴间，这个希腊字的原文它叫做 Hades。 这个 Hades 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人死以后去的去处，可能他的意思就主要就是坟墓或者是死亡。所以这个新国际版本的圣经啊，他就翻译的就是 the grave， 就是坟墓。所以把这个阴间，和本这个阴间这个字把它翻成坟墓，实际和上文是更加能够切合的。因为上边说过，说他死了，就是指大卫哈，大卫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那和这个你看也谈到大卫的坟墓。所以如果不说他的灵魂不撇在坟墓，那这个讲法和大卫那个就刚好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他是从坟墓中复活了，而大卫的身体呢到现在还留在坟墓当中。所以这段经文恐怕也不支持说耶稣基督就是受难以后下到阴间的这样一个说法。另外一段呢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10章第7到第8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括号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括号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这里又谈到谁要下到阴间去。所以同样和在这里面和赫本翻译成阴间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呢？希腊字是 Abyssos。这个 Abyssos 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3次。那么和合本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就除了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啊这段经文把它移位是阴间以外，其余12处都翻译成无底坑啊，这主要都在启示录里边。所以英文圣经就把这个 Abyssos 把它翻译成是深渊啊，很深的渊。那么其他很多的中译本都把它们翻译成深渊或者是无底坑。那么这个深渊刚好前面谈到的是什么？谈到其实说要升到天上去。这个刚好这个深渊和这个天上呢它相互就对应了。所以这两处经文来看，我们都看到并不支持耶稣受难以后下到阴间。所以很多学者都说使徒行经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能够把这个有争议的下到阴间这个短语去掉，可能就是更好，但是有益无害的。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圣经并没有明文表示耶稣受难以后会下到阴间。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些经文啊，有些学者根据有些经文认为人死了以后呢，还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啊，两三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六节，彼得是这样说的，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那么怎么样解释 这段经文呢？现在又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哈。这里的传福音呢，这个原文是有 angelio， 这个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过去时被动语气，它是表明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被传讲过。它没因为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动词在这个地方没有用现在时，所以他这里面的死人应该理解是什么？应该是理解是今天已经死去的人，或者说那些死了的人。那么这些死了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从上下文就可以看到，整个这段经文彼得是鼓励信徒这个为主为义受苦，不要害怕。所以从上文来看，这些死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按人受了审判，但是他们的灵性就是靠主活的。也就是说，是讲哪些死了的人呢？是被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毁谤迫害而死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的灵性却靠着上帝活着的人。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基督徒。更确切的是说，这些人死的人是指什么？指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收信的人群当中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啊，这所以这段经文也不能证明主耶稣这个死了以后还到阴间去向死人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些经文呢，是大家经常用的，这个经文就稍微复杂一点。我们来看，也是在彼得前书，这是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这经文是这样说的，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这边就注意，其中就这句话，他就指主耶稣啊，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就这句话。所以有人就认为主耶稣被治死以后曾借了灵去阴间传，去这个传道啊，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那么可以明显就是这些都是被监禁在阴间里的人了。那么这个对这样一个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他借着灵曾去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有两种，基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个传道啊，他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聆听，这个传道，这个希腊字的原文是 Chriso， 他更可能的意思呢，不是去传福音 preach， 他是去宣告。而且这个这些监狱的这个灵呢，这个灵用的是单独存在，没有然后，没有修辞。所以新约圣经往往在指这个单独存在没有修饰的这个灵呢，往往只是这个超自然存在的啊，这样一个灵体。当然把这里边的传道改为宣告，另外一个根据就是上帝并不，基督并不救拔天使啊，就天使犯到这以后，基督是不救，神不救赎的，所以不可能是基督再到监狱里边就跟那些监狱里边的灵体去跟他们传福音，是不可能，因为上帝不救拔他们啊。所以这段经文他们就认为呢，就是说是说基督复活，在基督复活以前呢，就是向那些被监禁的灵体去宣告他的得胜和宣告上帝的审判，这样能够表示基督普世性的一个主权。这种解释的一个难处就是经文中的灵，圣经讲的很清楚，就按下文的这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这不信从的原文是没有人这个字，但是你要看上下文，那肯定就是指不从信从的人，所以这些不信从的人绝对不可能是超自然的灵体。而且另一个问题还是，如果这些主耶稣是像这些挪亚时代的这些不信的人去宣告胜利，或者向这些灵体宣告胜利，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为什么只向这一小群人去宣告？如果是宣告基督的胜利，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向所有的人去宣告胜利呢？如果是传福音给第二次人得救的机会，为什么主耶稣只给这一小群罪人，也就是在挪亚造方舟时这些人听，而不是给所有的罪人呢？所以这种解释基本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另一种解释是我比较认同的解释，就是说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基督在受难以后复活之前所做的事情，而是在讲主耶稣在挪亚的时候就借着灵，他的灵做的事情。也具体就是说，是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基督在灵里借着挪亚向他周围不信的人传道啊。那么这种解释呢，实际在彼得前书他本身他的经文里边也可以得到印证啊。就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你还从这边看到，他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实际就会翻译成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指明的。所以彼得就认为旧约的众先知的启示，旧约的众先知这个灵就是基督的灵，也就是说基督的灵借着众旧约众先知说话，基督的灵也借着挪亚说话。 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彼得是称挪亚是什么？是传义道的。弟兄姊妹看清楚了哈，这传义道不是义务传道，而是传公义的信息，传公义的道。所以这个说传什么道，这个字，这个原文他用的字和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曾去传道给监狱的聆听，这个传道是同一个词根。所以这样结合起来看，就是很可能是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基督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的意思是说，他是借着挪亚做成的。基督借着挪亚传道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地上的不信从的人，但是如今呢，这些人已经在阴间的监狱里，所以彼得称他们为监狱里的灵。所以这两种解释当中都没有谈到基督曾下到阴间去传福音。那么在这两种解释当中呢，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就是他谈到了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借着挪亚向当时的不信者传福音。这些人到现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已经是成为了在监狱里的灵。同时我们按照已经解经的这个原则，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谈到了当时拉萨路和财主，膝盖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后来他们两人都过世了，那么财主在阴间受苦，他抬头看见膝盖拉萨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他向亚伯拉罕求什么呢？他希望拉萨路过来给他舌头上点一点水，因为太难受了。亚伯拉罕告诉他，他们中间有深渊相隔，过不去。这个时候财主向亚伯拉罕求什么？他不是求他要悔改信主，而是求什么？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从这里面就看到财主过世以后，他也知道他们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他也没有求他要悔改信主。这也是从这个地方，我在一个旁证我也看见了这些经文讲的到阴间传道给监狱的聆听，不是指主耶稣曾经下到阴间对已经在监狱里的听，而是指当时已经死了但是在挪亚时代还活着的人是这样一个关系。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